第十四章，爱是失去控制。每年夏天，我和吉尔都会带着金去乔尼夏令营，那是吉尔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光。他喜欢跟理解他世界的人在一起。几年前的周一，开营的第一天，吉尔给凯拉成为好朋友。凯拉是志愿者宣教士，他花了500元和一周的假期时间，为了服侍像我们这样的家庭。整个的团队致力于向最小的弟兄活出耶稣的爱，成为其中的一员，极富挑战，也充满着奖赏。吉尔帮助凯拉免费美甲，这真奇怪，因为吉尔的指甲看起来好像他已经打扫了20年羊圈。周二，麻烦开始出现。那时凯拉正在排队领食物，一位妈妈说，她无意间听到凯拉贬低她的教养方式，在营会的世界里这是严重的冒犯。这位妈妈向营会主管抱怨了这件事，他们就责问凯拉发生了什么。但是凯拉记不起自己关于这位母亲的教养方式说过什么，所以什么没有搞清楚，只有一条阴暗的死胡同。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那时大多数营会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这位妈妈的顾虑，于是这件事演变成了一个大闹剧。不管凯拉喜欢与否，她成了这件事情的中心。营会领袖也说不清楚凯拉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，乌云笼罩着她。周三上午，凯拉心烦意乱地找到我们，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像是服侍终点。我们不认为对他的控告是真实的，但也没有什么办法证明，因为我自己常常沉浸在与他同受苦中。所以告诉他，周一的时候你还在处在一项交易中，这场交易不错，你付出时间和金钱，收获感恩和帮助人的喜乐，但是现在你没有收获尊荣，得到的反而是不敬，没有收获感恩，反而得到的是误解。你现在就是进入了基督的受苦，他的生活模式成了你的生活模式。现在你要开始去爱，开始以更新更深的方式去认识耶稣，这是你的荣耀。我给凯拉的模板来自腓立比书的2章，我们将这个黄金标准称为爱的汲取线。保罗的想象力被耶稣在爱中的降杯所俘虏，于是他为此创造了一件艺术，一首诗歌。他的诗歌讲述了耶稣的故事，就是原初的汲取线，然后将它应用在我们生活里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成了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腓立比书2章5到8节。注意第一小节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，神的形象对应奴仆的形象。第二节的第一小句和最后一句也是，两个小节的第三句也相互呼应，反倒虚己，对应自我卑微。第一小节是爱的汲取线，耶稣通过走出自己进入我们的世界来靠近邪恶。第二小节是受苦的汲取线，当耶稣在爱的时候，邪恶不请自来地找到他，在爱的汲取线里受苦遮盖着爱。凯拉的受苦相对而言算轻的，只要再过几天大家都会各回各家。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小事故中，我们尽力做到最好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这时我们就会为活出信仰而感到挣扎。通常情况下，低水平的受苦会慢慢累积，最后就像潜伏的癌症一样吞没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使我们的灵魂窒息。了解爱的汲取线有何模式，会 会帮助我们释放我们凯拉自愿承受的重担变成非自愿的重担。爱为受苦打开了大门，就我所知，这是几乎每个婚姻中都会发生的事。爱的承诺使我们向受苦开放，但如果我们远离摩擦，保持疏远，超然世外，就不会有此经历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把爱定义为我们选择的爱，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所选择的爱总会将我们带领到我们没有选择的爱。我们从本能上会回避受苦，重新思考自己对爱的委身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会在爱的汲取线上后退，从爱退回到受苦，然后说，我就不该开始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当金在机场情绪崩溃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说的，我为自己的爱感到后悔。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对爱所带来的沉重的代价时，他感受到人类这种反应的方式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哪怕是爱的小举动，比如带着金去佛罗里达，或者凯拉在营会当志愿者，都会增加受苦几率。在汲取线上，早期的下滑比较容易。在我去佛罗里达的那次旅行中，为金加一张票安排行程，跟他旅行有点不方便，但是并不用付出代价，他的急躁和崩溃才是代价。汲取线里的容易部分构成了更加艰难的部分。当我们更深的滑入汲取线，我们能够控制的部分会逐渐减少。起初我们选择爱，然后受苦选择了我们。我们通常并不介意容易的汲取线，但是当我们下降进入汲取线，并感受到爱的重量，我们就退缩了。所有爱的汲取线都包含爱受苦的模式。跟悔改和受苦的汲取线不同，你以决定爱某人而开始爱的汲取线，然而当你爱别人时，却常常被控告为没有爱心。这就是凯拉的处境，这也是耶稣的处境。他比任何人都更尊荣天父，却被控告亵渎神。他通过医治病人守安息日，却被控告违反安息日的规定。唯一一个没有向魔鬼妥协的人，却被控告受了魔鬼的控制。圣经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爱的真挚渴望和不爱的虚假操控，和不爱的虚假控告，两者之间不和谐，给人会带来极大的不安。你的良心越敏感，这事就越艰难。如果凯拉真的不经头脑说了一些有关这位妈妈的话，事情或许会变得容易的很多。那样的话，凯拉就是个罪人，她可以为罪做些事，她可以悔改道歉并承担后果，因为她已经因信称义，她可以面对最坏的自己。然而凯拉在这里是个受害者，她被控告做了一些她没有做的事。受害者叙事从我被得罪的事实里汲取力量。你若是受害者，很容易迷失在困惑和愤怒的海洋里。为了自己保持清醒，你想要重塑你的故事，从而保持正确的记忆。从鬼鬼祟祟的偷看和令人尴尬的沉默里，凯拉可以感受到人们在谈论此事，但是他不知道谁在谈论此事，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所以他无法为自己辩护。羞辱潜伏在每个角落里。如果你是受害者，你会想站起来抗议，就好像电影《淘气阿丹》里的外逊先生说，我并不是坏蛋，我是受害者。如果不管他，受害者叙事会变成苦毒的种子，被得罪会成为沉重的负担。犯罪然后悔改，要比 被得罪容易得多。我们本能的想要从不该发生的羞辱面前逃走，但是默默的从天父那里接受羞辱，就开启了一次小小的死。凯拉或许感到被困住了，他似乎别无选择，但事实上他有两个选择：要么从受害者的出口逃离，苦读、退缩、愤怒或说闲话；要么接受羞辱，并将他当作与基督同受苦。记曲线为凯拉提供了不一样的叙事，把他放在正确的故事里。他没有把自己看为受害者，相反，他被带入到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故事，直到他正与他一同受苦，将他从受害者叙事的暴政下释放出来，让他可以忍耐饶恕。忍耐是在爱的工作里坚持下去，忍耐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爱的特质，没有它，爱就坍塌，成为热气或苦毒。当你看自己扎根在耶稣的大故事里，就会更容易饶恕，因为是否除去羞辱不会再影响你的生活。通过像耶稣那样接受羞辱，你夺取了羞辱的权势。总结一下，我们犯错，因信称义会给我们自由；若我们没错，爱的汲取线则会给我们自由。爱的汲取线给凯拉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生活视角，就是对美和破碎的真实看法。以他的故事为例，让我们看看汲取线如何回答生活里的基本问题。第一，我在何处？当凯拉周三早晨找到我们时候，他不仅沮丧，还很困惑。恶会让我们失去方位，不能确定自己身在何处。爱的汲取线尤其会令人迷失。我们明明在做好事，却受控告作恶。但是如果凯拉清楚自己正在汲取线里，就会给他定位，他会明白自己故事里的位置，即正处于故事的开头阶段，正处在降杯的过程之中。如果他知道爱会打开受苦的大门，他就不会心烦意乱了。他知道自己没有在爱上出错，因为紧随在爱后面的是受苦。他正回到熟悉的领域，就是真实的与基督联合。他在他里面，所以他不是看受苦为异常，而是在爱的时候就预料到了受苦。有了福音的地图，他知道故事的终点是复活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看到凯拉再次回到营会，成为了一位备受爱戴和尊敬的领袖。那周的试炼实在是轻省和短暂的。第二个，我是谁？汲取线使凯拉的身份变得清晰起来。的确，他又是罪人，又是受害者，但这都不是他首要的身份。与基督一样，他取了奴仆的样式，这出人意料地释放了他的灵。他不用卑躬屈膝地为没有做的事悔改，也不用喂养心里的苦毒。第三，我该做什么？如果凯拉是奴仆，他就知道该做什么。接下来三天开开心心的服侍，花精力去挽回名声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起因不知从何而起，而他的道路却很明确。他知道耶稣也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因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。有某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的喜乐有点费解，但那并非他的问题。在被论断的处境中保持喜乐，这将困惑从凯拉的心里转移到别人的心里。四，我感受到什么？正如我们所看见的，汲取线的地图会塑造凯拉的期望，从而引导他的情绪。周三时，他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，更多的羞辱。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喜乐的服侍时不时地让他感觉自己正在效法基督的死。 当消极的感受出现，他不需要压抑他们或被他们笼罩，他又自由感到悲伤受辱，因为他正在处于小小的死，对自己的感受有所预期，这让他接受死，而不是为隐藏的苦毒或公开的发泄打开大门。你看凯拉甚至需要爱淫秽，但是公开发泄不仅是爱淫秽的失败，还会激化冲突，加剧问题，给情感空间，却不被他们控制，让凯拉能够不可思议地保持平衡，这在世界上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，因为世界是膜拜感受的。如果凯拉不被感受俘虏，他就能自由地把那位妈妈视为与形式。第五，为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，三种当下的汲取线不仅制止了罪恶，还让我们里面产生了基督的样式，它是神用来雕琢我们的凿子，将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样式。生活在耶稣的故事里，将会将他的形象印在我们身上。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其中的过程，在汲取线上走得越低，我们的动机就会越发显露出来。就好像神对凯拉说，我要通过拿去你简单的动机，带领你更深地进入到我的世界，爱的世界，试验一下你的爱的程度。重复的死会剥去我们的自负，破碎我们的意志。通过爱的汲取线，起初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汲取线也会发生在凯拉身上。当服事失去意义，他却仍然喜乐的服事，这就吸引他与耶稣同行。然后他的关注点也从别人对他做的事转移到如何透过自己彰显基督。我告诉凯拉，这是你的荣耀。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有点奇怪，但是我为他感到高兴。你看，耶稣和他的道路俘获了我的想象力，我并不想让他受苦，但是我也常常走在同样的路上，所以很清楚荣耀的感觉。接受这种受苦的团契，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他在那一周里最糟糕的时刻，然后他的羞辱变成了荣耀，他的故事变成了耶稣的故事。这正是彼得所想的，所以他说道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凯拉重新活出了这个伟大的故事，这位位于宇宙中心的故事。此时他参与了一件远比自己更大的事，虽然内心经历着死，他却喜乐的忍耐，不向苦毒让步，喜乐的服侍。这就是他的荣耀，这就是为何早期教会对殉道大加推崇，重新活出耶稣的受难是他们的荣耀。